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复活节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也希望神在我们这个特别的主日当中，真的是大大向我们倾诉啊，向我们教导我们他要对透过今天对我们说的每句话。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何等的感恩，主啊，你是我们复活的主，主啊，我们要来荣耀敬拜你，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我们的耳朵也向你来敞开，求你把你的话语倾倒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中，大大的来改变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你所赐下的话语经历生命的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最近呢，我在整理一些我电脑当中的一些文件，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个七八年前我们当时的小组出去玩，我们去到一个那个弹跳床的那个地方，我们去玩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我之前曾经在教会分享过，但已经是好多年前了，七年前了，所以我觉得哎，这影片好有意思，然后跟我今天要分享的呢也非常有关系。所以呢，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有没有看过，我想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是我们去玩的真实的情景哈，这都是经过大家的同意播放的，所以不用担心。那从这个影片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出来哦，在同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同样是被告知有一个地方你跳下去是安全的，甚至是你跳下去的是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很愉快的一个经历的。诶，但是人就各有不同，有些人呢很有信心，头也不回，咚一下还翻几圈就跳下去了。有些人呢，就稍微的思考一下，可不可以呢？跳吧啊！有些人就非常的信心不足，勇气缺乏，等啊等啊等啊，想啊想啊想啊，一直都不敢跳，或许要等很久很久才跳。所以真的是可以看出来啊，同样的情况，同样的话，同样的 information， 但是呢，人的信心会不一样。那若是我们讲到信心，什么是信心呢？有一些字典它的翻译是，信心是相信、忠于或者信任某人某事，尤其是在没有符合逻辑的证据的时候。所以信心往往是人在还没有看见证据的时候先选择去相信，也因此信心对很多人来说往往是不容易的。那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他因着对神大有信心为人所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有谁知道这个信心之父叫什么名字？哎，非常好。哎呀，如果待会猜但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应该很多人可以中哈。他就是亚伯拉罕。他之所以称为信心之父，信心之父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凡以信心为本的人，那些凭着信心相信神是救主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当这个人被称为信心之父的时候，这个称谓是不得了的，他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但问题是，为什么是亚伯拉罕？圣经当中信心英雄很多很多很多啊，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Why him? 为什么是他？所以呢，我们就快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一些事情。那亚伯拉罕这个人呢，他大概出生在主前2000年。主前2000年，大家想一下，就是公元2000年，那距离现在大概就是多少年了？大概是4000年前左右的时间的人。所以你想一下，4000年前，当时的生活环境，你可以想象，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相对资源比较缺乏，可能跟我们现在相比，资源肯定没有那么充足，而且环境一定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但是亚伯拉罕当时生活的城市，它叫做吾尔。经过历史的考证哦，吾尔在4000年前，当时亚伯拉罕生活的时代，已经是一个文明相对已经很高，物资也相对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有钱的地方哦。这是根据历史的考证，大家可以相对猜测当时的一个环境，所以他可以看到4000年前已经是一个相对很有规划的一个城市哦。他住在一个可能现在来说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世界名城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城市有一个明显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多数的人他们都信奉别神，甚至亚伯拉罕的爸爸父亲也是其中一位。因此有一天，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让他离开他当时所住的地方。虽然经文说让他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但是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吗？大家都有读经，上次我们讲过要读经，看来大家读了，他不知道哎，因为在希伯来书后面有写，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往哪里去。但是我们想哦，刚才说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叫吾尔，它是一个文明相对已经很高的城市了，所以现在他要他离开4000年前，让他离开那个城市，根据我们理性的分析，或许很多的我们都会同意。他出去要去的地方，看来相对生活环境不一定有那么的优越，这是我们合理的猜测，是不是？我们在座有多少个人是移民过来澳洲的？就是你不是出生在这边，但是你是从国外的某些地方移民过来的哦，非常非常多哎，很多和我一样，所以看来大家应该是很明白一种概念，就是在我们原本生活的地方。当我在我们移民过来之前，我们想着我们即将要去的是澳洲，这个地方很有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属灵环境、更好的政治环境，是不是？所以我们就选择过来了，是不是？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你就过来了。但当时的亚伯拉罕相反，如果他用理性的分析，他去的地方很有可能是相对落后的。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选择去吗？这个有信心，有信心。但很多的人很有可能会思考一下，是不是？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宣教士，他讲的一个见证，就是他要带他的小朋友，又是几个小朋友，去到那个根本没有华人的那个那个原住民的岛屿哦，外国的，忘记哪个城市，然后就会有弟兄姐妹们说：“你祷告清楚了吗？你祷告清楚了吗？你为什么可以替你的后代来做这个决定呢？让他们去那样子的环境呢？”然后宣教士说：“啊，如果我说我带他们去美国、去澳洲，你会让我祷告清楚吗？”人就是这么特别，当你知道你要去的环境更好的时候，相对是容易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或许我的理性的认知里面，它会相对没有那么容易哦。你会去吗？很有可能就很多的挣扎。但是亚伯拉罕的反应是怎么样？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因着他对神的信心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 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第一步。当神让他离开他所住那个更加舒适更加好的地方，他就遵命出去。当他离开父家，就是离开他的所有的经济的资源，经济的根基，当他离开本族，就是离开他的亲朋好友，他的生活圈，当他离开本家，就是离开他舒适的生活了很久的地方，这一切一切都像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舒适圈，但是却开始一个从此凭信心跟随神的指示去生活的生活状态。所以亚伯拉罕他信心开始了，但他正是因为这样子的离开就被称为信心之父吗？没有耶，他的信心之父的得来其实不是他一开始选择出去，而是他一生当中持续的一辈子的操练，经历过的试炼，用信心去得胜，而最后完成了信心之父的功课。那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把亚伯拉罕所有的经历都在这边说。如果你有兴趣，再一次的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今年是我们读经的一年，大大的读经的一年，让神在我们的话语领受当中赐福给我们的一年。所以让打开圣经，它就在你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你还不需要出埃及，你进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12到26章有很多很多记录亚伯拉罕信心的事迹。所以鼓励大家真实的去看一下，跟着亚伯拉罕去走他当时的信心之旅。而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亚伯拉罕生命的后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心的经历。那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呢他已经是一个100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已经100岁了。而他经历了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他跟他的妻子经历了在他们生育都断绝了的情况之下，却生下了一个神25年前已经应许他会得着的儿子。他有了一个儿子了，在他100岁高龄的时候，所以他非常珍惜他，取名他叫以撒，非常的爱他。但是这个时候神却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很震惊的指示。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很短的，我们一起来读。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神对亚伯拉罕说，以撒是你独生的所爱的。神非常知道以撒在亚伯拉罕心中的那个分量。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我个人更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幼儿园工作，所以这时候我会看到一些父母，他们可能是在他们中年后期才生的小孩，你就明显可以看出，相对于那些年轻的父母，这些相对年纪长一些的才有孩子的，对孩子的宝贝程度就是不一样。神非常知道亚伯拉罕等了25年，这个神迹宝宝出现了，而是他独生的所爱的。但是神却要亚伯拉罕把这个独生的所爱的以撒要怎么样？要献为燔祭，要献为燔祭。如果在座有任何的弟兄姐妹不知道燔祭是什么意思，其实简单的来说，燔祭在当时的祭祀规定里面，就是要把祭物先杀了再烧了，全然的献上。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以撒必死无疑，必死无疑。但是亚伯拉罕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会选择留下他钟爱的儿子，还是顺服神的指示呢？他选择顺服神的指示。我们一起再继续来读这经文。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看着这些经文的时候，虽然很短，它只有三句经文，可是当我看着这三句经文的时候，我仿佛好像是看电影一样，看到了当时发生的画面。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亚伯拉罕当时，他说他举目远远看着他即将要带以撒去献祭的那地方，他或许当时是怎么想的。我猜当时他应该是想，神啊，我所爱的以撒，他是你赐给我的，你25年前跟我说我要有一个儿子，那个时候我跟妻子生育都断绝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但我相信你，所以我耐心的等候，25年后我有这个孩子了。但神啊，你说这个孩子是你赐给我的，你也应许给我从这个后裔以后必有君王从他而出，你也应许我从这个后裔以后出来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成就这个事情。但神今天你说我要把它献为燔祭，我要把它献为燔祭，它就没了。但神啊，我所有的经历都告诉我你是使无变有的神，我也相信你能使人从死里复活。今天哪怕以撒是死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做到，但是你也必定把以撒复活过来。所以带着这样子的信心，亚伯拉罕说，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到这里来。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更加直白，它的原文是 We will worship and then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这是他对仆人说的，我们去，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我们会回来。他知道他要献以撒，他知道若是以撒献为燔祭会必死无疑，但是他不知道神怎么样可以做到。然而神在他的信心当中是一个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带着这个信心他对仆人说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他相信神有办法让死掉的以撒再活过来。亚伯拉罕在这里，在他人生的这个几乎是最近的最后的一个信心功课当中，他显示了一个对神超越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超越他的理性的，他不知道如何可以做成这个事情，但是因着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就带着信心去做神指示他所做的事。因为他的一生当中，他所有的经历都在告诉他，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并且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而当亚伯拉罕带着信心要去经历这个奇妙的时候，他就因着他的信心经历了神的奇妙作为。我们来看到时发生了什么时候。当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经文。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下一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当亚伯拉罕按照神的指示，本来想要举刀来杀以撒来献燔祭的时候，神制止了他。而这时候亚伯拉罕才发现，是今天我是要来献燔祭，但原来祭物不是以撒，而是神早已经预备好的一只公羊。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他信心的极大的试验，是他40年前神第一次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地父家之后，40年来信心的总测验。但是亚伯拉罕用信心胜过了测验，在他不明白不知道神怎么样能够做成的时候，却选择去相信神， 这是他信心功课的结束，以至于他因着他的信心，最后在圣经当中被神称为他是信心之父。而因着经过这事，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为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事情，他完全明白了，在他的生命当中，失恋总是会有的，困难总是会有的，挑战总是会有的，但是耶和华必预备。你所相信的神会带领你胜过所有的试验。而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两千年之后，在同一座山上，神为他所爱的百姓也预备了一只神的羔羊，他被献上了。而这只羔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焦点，他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教会，第一次来参加复活节主日，你在想为什么是耶稣基督？ Why him? 他 不单只是我们今天在场敬拜的焦点，他是今天全世界敬拜的焦点，是全世界在复活节敬拜的焦点。但 Why him?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他是我们复活节的焦点？那是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儿子，在2000年前，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他来到了世上，降世为人。这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救恩计划当中最重要的来源。如果说亚伯拉罕2000年前第一次离开本族本地父家，我们刚才说他要去的地方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他献以撒的那座山，神是清清楚楚明明确确的告诉他在哪里的。为什么？因为那是神救恩当中清清楚楚规划好的。因为2000多年以后，在同一个地方，神的羔羊要被献上。而2000年以后，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谦卑服侍世上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圣经可以知道，他真的是施行神迹奇事，医治大麻风，让他们得洁净，医治血漏的妇人，也使死人复活，让5000人吃饱，医治所有伤心的人。而同样，他也教导那些谦卑来学习的人，他会使那个万人都遗弃的税吏变成诚实无畏的人。他也在他死之前也教导门徒要为彼此洗脚，要相爱，要显出你们就是跟随我的人。他是这样子谦卑的服侍，他当时也很受人的爱戴，但是他的眼睛却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旨意。所以当他清楚的知道他最后无罪的他要代替有罪的人类，也就是包括今天在座的你和我，走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后退，他用他的信心去相信神救恩的计划，所以他坦然走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流出了他的宝血，使相信他的人罪得洁净。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全然献上，神最后让他虽然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3天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的生命告诉了我们，这是神奇妙的大能，是神救赎的恩典，让相信耶稣基督是生命救主的人也可以跟他一起同享那复活的生命，得着永生。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计划。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凭信心而活的人，他的一生凭信心选择走出了舒适圈，去到貌似相对落后的地方。他选择了人用理性无法理解的生活方式来走一条神带领他的生活道路，他的人生因着他的信心仿佛是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但是殊不知，当我们选择用信心去跟随神的带领，这看起来别人眼中最大的冒险， 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走在神旨意的平安当中的最大的确据。圣经有描述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耶稣基督他非常期待我们有一个超越的信心。当我们看见，当我们听见，当我们被告诉这就是神对我们应许的时候，或许我们并没有看见任何的一点希望，或许我们的脑袋无法理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逻辑，我不明白神怎么可以做到，但是那没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当我们选择用这样子的信心去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就有福了。而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之后，也有一代一代两千多年来很多很多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救主的人，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过上了这样子用看似去冒险却笃定的生活。而我最近呢又机缘巧合看到了一个我曾经非常喜欢的这样子的一个牧师的事迹，所以呢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他的名字叫做乔治·穆勒，他是一个生活在大概200年前的一个牧师。他一生当中啊，建立了五所孤儿院，他照顾了孤儿达到了12024名，所以呢他也被称为孤儿之父。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大家可能不猜到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因为他是在别人眼中一事无成，他是一个常常偷钱、惯偷、诈骗、酗酒，甚至在他母亲去世的那一夜他还是在跟别人在打牌，最后呢因着这个欺诈锒铛入狱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有这样子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你可以去猜想他是多么的会被人唾弃，是不是多么的被别人觉得嗤之以鼻，不太愿意靠近。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他，神亲自拣选他。所以后来有一次在他同学的邀请之下，他来到了教会，也是那一天他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他信心选择开始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他信主了，于是他也开始了服侍的人生。从那开始渐渐的他后来建立了孤儿之家，他建立了五所孤儿院，五所孤儿院照顾了10000多名儿童。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工程当中哦，当时200多年前来建孤儿院呢，所以那个支出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据他自己的自传后来写，所以的花费是要超过每个孤儿院是要超过10万英镑才能够建立起来。10万英镑现在对我们来说都很多，是不是？可是200多年前那是多大的一个数目，而且照顾10000名孤儿，你想一下你要照顾10000个儿童所需要的数额是多么多么的巨大。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之下，他却选择了不一样的做法。他从不向人募款，他也从不会主动的把自己的需要大张旗鼓的告诉那些想要做慈善的人。他只做一件事，他向神祷告，他向神祷告，因为他相信神必有预备。你来看，你来向我显明，你要怎样照顾这10000名儿童，怎样来照顾这些孤儿院的儿童。所以他每次都这样子信心的祷告，发生过很多很多次，在那些儿童早上要起来要吃早餐了，盘子都在前面了，空的，因为没有食物，孤儿院没有食物了。他还是怎么做？他那边四处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样吗？不是，他选择我们一起来谢饭祷告，来谢饭祷告。谢饭祷告完之后，可能就噔噔噔门就被敲响了，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旁边面包的工厂工人罢工了，面包售不出去，所以厂长觉得没办法，我们把面包先卸掉一些，就送来孤儿院了。面包有了，然后噔噔噔门又敲响了，又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是有个摘牛奶的卡车抛锚了，走不动了。要是这样子修很久，那牛奶会浪费掉，所以卡车司机说牛奶拿走，牛奶拿走。 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神迹的经历，所以在他一生当中照顾这一万多名儿童当中，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他靠信心经历神的预备，经历神的供应，也正是这样一次一次信心的经历，让他信心更加的强大，让他更加知道神是那应许永远不落空的神。所以他也非常的看重他对小孩子的教导，他就是这样用祷告经历的人，所以他也教导小孩子你要用祷告经历，他非常看重早餐之后带领孩子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经，让孩子建立一个从小就知道神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供应的概念。而每个小孩子他们长大离开孤儿院的时候，乔治穆勒都会送他们一本圣经，他不单只是自己经历了，他也带领这一万多名神交付在他手中的孤儿一起去学习经历，用信心去带经去过上神带领他们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做都是容易的，好像都是容易，大家听起来不错哦，最后好啊好啊，拍掌拍掌，但自己做却是不容易的。我以前常常我讲到其实开始感谢神给我机会已经七年了，但这七年来有一种讲到的日子其实我是常常避免的，那就是复活节。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在我里面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样发生，那你让我站在上面讲我很胆怯啊，我心里很怯，但是我知道信心是要经历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热衷于做极限运动，哎，那是在我相对年轻的时候，所以在一个月内我做了那个 skydive， 从很高的地方跳飞机跳下来，然后过一个礼拜我做了 bungee jump， 啊 bungee jump， 哎 skydive 可能忘记多高了，有没有几千米呢，啊 bungee jump 150米我记得，大家猜哪一个比较害怕，大家猜哪比较害怕？bungee jump 比较害怕，150米。为什么？因为 skydive， 你是跟着别人掉下去了，那个人掉你就掉下去了，没空多想的。bungee jump， 你要自己跳下去。所以当我 skydive 跳下来之后，哇，一点都不害怕。我觉得，哇，我原来是个这么大胆的人。所以去到 skydive 之前，有人说，哎，谁先来第一个？我，啊，结果走上去一看，我就看着那个人。I don't think I can jump. 然后那个人说 You don't need to think. 然后我就再看 I don't think I can jump. 然后那个人再说 You don't need to think. 然后就、啊、一看、啊、都是刚才的错，大家都在等我第一个，于是我就闭上眼睛跳下去了。但是从那一天我就知道，虽说是150米，但 You take the first step, You take the step 是难的，这就是你的信心。信仰是一样，我们来到复活节布道会当中， Maybe you don't even know why 神怎么样做到从死里复活啊，我不明白，所以我选择 hold off， 我不愿先相信，让我先想明白。但这就是你神要你的信心，你或许不知道， But you don't need to think， 你有感动你就跳下去，神从此就开始你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今天最后，今天很短哦，信息最后很短，我来用我的一个见证来结束我进行信息啊信息的分享。我请敬拜团也上来准备。我见证里面它有一个网球，这个网球它已经很旧了，但是呢，它是一个有名字的网球，我给它取名叫做以乐。那我跟这个以乐是怎么样相遇的呢？那是在我刚开始来教会不久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脑袋虽说不聪明，但是还是比较理性，所以我来教会已经一些时间了。对于一些真理呢，我还是选择啊听就好，我不愿意相信 it make no sense to me， 所以它进不了我的心。但 I know something 这样子，这是我当时的状态。那因为当时的我呢，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很多的挑战，所以因着各种各样子的挑战，我也很焦虑。而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很穷，没有钱。那时候我的工作是accountant， 所以我坐在电脑前面很容易，在做 accountant 都知道我们会这边痛，是不是？这边痛， 哇，一段时间痛得很厉害。那就有个同事跟我说，你去买个网球放在这边，然后顶着那个墙角让它推，这样子你就可以减缓你的肩膀痛。于是因为太痛了，所以我就觉得去试。那我就来到一个小店，我还记得是在那个 Market City 那个楼梯旁边的那个店，我就拿起一包网球。我很记得当时一包网球里面有三个，然后是4块钱。我们现在来看很便宜是不是？当时因为我在贫穷的思想里面，我觉得很贵，所以我拿起来我就放下了，我就放下了。然后我在走出门的那一刻，我就说，神啊，你要不让我捡到一个好不好？这样。然后第二天上班，在 Barangaroo 人潮汹涌的路上，忽然间在我低头的瞬间，有一个网球出现在我前面了。然后我拿起这个网球的时候，我真的仿佛听着神在我的耳边跟我说， Eunice 啊，捡到网球这件小事我都在乎，你人生的大事难道我不会在乎吗？那应该就是我印象中第一次我领受到神对我讲话。所以我因着这个经历，我给这个网球取名叫做以勒，因为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用这个球时常来提醒自己，有些时候神给我的应许，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样能够实现，我或许不明白，我也不知道，但是耶和华必有预备。所以当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要有信心，不要用害怕去阻挡了自己经历神的带领。我要必然相信神会带领我经历他必有预备。我也很感恩神透过今天我最难跨越的复活节布道会，让我来做信息的分享。在我所有的预备过程当中，神再一次的来对我说话，再一次来坚定我的信心，让我带着充足的信心去经历 next level 的神迹的经历。所以好不好，今天也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以勒，以遇见以勒，耶和华以勒的这样子的恩膏，让我们也一起来经历神。不管你是在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阶段，或许你是新朋友，或许你是来教会一段时间，像当时我这样I don't understand, that's why I don't want to accept 这样子，或许是已经很久了，做基督徒很久，还是不敢在上面做复活节的见证，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how it happened, 还是信心你走在跟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一样。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生命的阶段，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好不好。在接下来的这样子的诗歌的分享当中，把你的心敞开给神，敞开向他，让神对你来说，向你来说话。在这个复活节当中，神啊， make it unique, make it a special day for me。 我已经过了很多次复活节了， I never know why, 但今天这个复活节 mark it a special one。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复活节，因为今天我遇见你了，我遇见复活的主了。从此我不再去胆怯跟别人讲我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他不只是圣经里面的耶稣，他是复活的耶稣，他是活在我生命当中的耶稣，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跨越好吗？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来回应，用诗歌来回应。